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好像大家特别喜乐哈、啊，特别喜乐。当神，我们愿意降服于神所带下来的，就是这么喜乐。当我们一直活在我的老我的里面，我们就是很重压，很不喜乐。哦，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哈。好，他这个前面就讲到哈，这他们是这个在黑暗当中哈，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好，那他们开始，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二节到第七节，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黑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Amen。 我们这里讲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好，这个婴孩呢，他说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在他的肩头上，他要来设立一个国，好，设立一个国，这个国呢是坚定稳固的国。好，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说，这个国永不败坏，这个国要存到永远。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婴孩他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这里先讲因有一婴孩。好，那前面呢，前面讲到他说这些在黑暗中的百姓，他们开始看见了大光。好，在住在死荫地的人就开始有光照耀他们。好，第三节说什么？神说你使这个国民繁多，还有加增他们的喜乐。好，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在神的面前欢喜，好像收获了好多好多的乳物，并不是在一些物质 的面前欢喜，是在神的面前。他说你加增他们的喜乐，而且他们是在你的面前那样的欢喜。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他们的重轭还有肩头上的杖，还有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了，折断。好，那他说这个是因着这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好，也就是耶稣来了。好，他来，他要把阿巴父，这位阿巴父表明出来。好，那阿巴父耶稣来到地上，把这位阿巴父表明出来，但是他也讲到说，他说他来是要做什么？做王的。他说他为此而生，特为此来到世间。好，他要为什么？他要来做王，使一个国可以设立在这个地上，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国。好，那也就是说，当亚当犯罪了以后，人就活在这个亚当当时为什么犯罪啊？因为不相信神的话，不服神的话， 不服神的话，夏娃先听了魔鬼的话，听了蛇的话，然后呢怀疑神的爱，神对他的话 的那个信实，那神岂是真说呢？然后就觉得不见得要这样，不一定要这样。那然后呢他给亚当吃，亚当呢听从妻子过于听从神，亚当爱他的妻子，顺服他的妻子过于顺服神的权柄，亚当降服于他的妻子的话语要求邀请过于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就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祸患。因这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好，那你会发现所有亚当的后代，好，开始因为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好，开始都用他的理性，他的头脑去分析，然后发明很多东西等等的，到了现在，好，你看看人类的结局来到如何，人用所有的头脑所发明出来的最后是什么，带来全球暖化。好，现在已经很可怕，如果你一直有看到消息，好，泰国 有岛屿已经淹没了，淹到下面去了。好，然后呢这个南极的有大冰块， 好大好大的，那个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个应该是怎么形容，多大的那个，一直往澳洲那一边去飘过去，就像冰山一样，冰山那么大，这样子飘过去。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现在全球暖化，人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2012，有没有？就讲到说那个全球暖化所会带来的可怕的事情。还有以前有一部 The Day After Tomorrow， 也讲到 这些方面。那其实这些也都在圣经里面讲到末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好，那但是呢神他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得着一批百姓是对他完全顺服的，真的是尊荣他的名，尊崇他的名，尊崇他的权柄过于一切。好，那会把他的国度的威严荣耀丰盛充满在这个地上。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说，因为这一婴孩诞生，就可以使坐在黑暗中啦、死荫地的这些没有盼望的人都开始有盼望，而且有光，而且有喜乐。然后战争呢 的那些这个战争的武器都被折断了，他折弓断枪。也就是说这位君王，这位耶稣，他带来的就是和平，他是 和平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当他执掌王权的时候是带来平安加增无穷。也就是说人类如果愿意真实的顺服他，他带来的就是平安，而人类不肯顺服神带来的就是无穷的祸患。好，一个是平安加增无穷，一个是祸患加增无穷。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你看人类照着自己的聪明所去研究管理发明治理，所治理出来的，一个是天气方面全球暖化，经济方面现在是越来越糟。好，那这个所有最聪明的经济学家搞出我们这个去年的这个经济大大大啊经济海啸，就产生了经济海啸。好，所以你会发现只有这位神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好，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有照着他所带领的带出来的就是这么美好。好，那所以 摩西在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美地之前，在生命记十一章哈，生命记十一章，摩西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看哈，生命记十一章第八节。
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
好，然后十二到十四节。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
好，那摩西呢，在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一再的在跟他们重申神的诫命、神的命令。好，然后他说：“你们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呢，你们就会胆壮。你知道吗？当你顺服神的命令，你就会刚强，你就会胆壮。”当你不是一个顺服的人，你就没有信心。好，那所以他说你就会胆壮，然后呢你就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个地。好，然后接着这个第八节开始，十二节开始他就讲那个地是什么样的地。好，那个地是神是按时降秋雨春雨的地，是他岁首到年终眷顾的地，那个地是个美地。好，那这个事呢到现在仍然在发生，你知道，也就是说神他应许我们他的百姓应该承受的产业是美地，好，是神一直在眷顾的，然后会一直供应的，好，是这样的美地。可是一个条件，你要能够住在美地承受美地为业，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好，那个有一个福音队哈，有一个福音队，他们呢就圣灵感动他们去台东的一个叫力道部落去那里服事。好，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基督徒接待他们。好，那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弟兄呢常常愁眉苦脸。好，就问他啊，他问为什么这样，他就说哈，因为哈这个弟兄他有一个茶园，但是他的茶园呢都是这个长那个枝很多叶子很少。好，那然后呢他这个还有一个青椒园，好，因为太高，好，也是这样，就是说要么就是要浇水很不容易，如果要么就是没有雨，那要么雨太大就会把这个整个土石流把它冲掉。好，所以这一个弟兄呢他在银行借了很多钱，信用卡借很多钱，就是要去买肥料啦，来弄这个茶园啊。可是不管他怎么去弄，他说就是好多的病虫害，以至于都一直没有办法这个好好的收成，这样枝很多叶子很少，这样。那然后后来呢那个银行信用卡公司一直跟他催钱哈，因为他欠了好多期，最低款项都缴不起。那他好不容易就去跟亲友借了10000块哈，准备要去还钱哈。那那这他们几个这个福音队的人呢，就去为他的茶园跟青椒园啊按手祷告。好，然后两天以后他们就要离开了哈，他们要离开，圣灵又感动他们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服事。结果呢他们钱用光了，他就想就说算一算他们去那里服事的这个车钱跟汽油钱跟住宿费食宿费要6000块，他们想怎么办哈。结果呢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弟兄叫古弟兄，这个古弟兄呢他就拿了6000块给他们说，圣灵感动我要给你奉献给你们6000块。好，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不可以拿你这个钱，这是你的救命钱哈。他说圣灵真的感动我要给你们6000块，我挣扎了一下，我决定要顺服神。 哈，所以他就给他6000块，哇，他们就为他这个6000块为他祝福祷告。然后等到他们一上车，那个传道人就说，神就跟他讲说，这位古弟兄从此脱离了贫穷的重轭了，哈，这样，然后他们就很高兴的上路。然后一个月以后，他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古弟兄他就说，那个专家测在他们这种海拔所种的要45天才能够收成，这样如果肥料充足、雨水充足，要45天才能够收成这个茶叶哈。哎，那结果呢？他说28天，他已经收成茶叶3次了。而且那个茶叶多到一个地步哈，他说好像那个就看不到枝，全都是叶子，好像那个爆炸头包着那个枝这样啊。那结果呢？他们就问他，而且那个青椒哈也是长哈，才长那个30公分哈，就那个30公分的高度其实是小 baby 哈，应该。发育未成熟，可是居然这么小 baby 就开始长青椒了，而且长出都是非常肥大的青椒，非常肥大的，他说像手肘这么大的青椒。好，那结果他们就问他为什么啊？他说好奇妙哦，从你们走了以后，就每一天下午2点到4点，就有一片好浓的雾，就在我的这个茶园跟这个青椒园的上方，然后呢，就会降下很细的雨，很细的雨，但2小时以后就飘走，就每一天2小时就这样飘，好，所以呢，你知道神亲自来浇灌。这就是生命记所说的，神说我必按时的降秋雨春雨，知道吗？我岁首到年终眷顾这个地，你不需要去采水，每地就是我会按时降秋雨春雨，这样。那你看神降的雨都是这么好，不会说带来土石流啦，都不会的，就是很细的雨，很细丝的雨，然后而且神知道要降多久，就2小时，不会太多，不会太少，刚好可以给它长得很肥，就是这样。好，然后才奇妙呢，他们说，你看我们已经收成了，那个叶子还是这么多，那个图片都照出来了，叶子茶叶还这么多。好，那这个叫美地。那他说呢，青椒收成的那一天哈，一去市场卖哈，本来一箱青椒是卖台币390元，就是他们收成青椒那一天一去，变成一箱暴涨到800块。好，那然后呢，哇，每天都这样，28天就收3次的，那所以这个弟兄呢，就一直还债，债的。他们才一个月回来，他已经债还的差不多快还完了，然后他就成为整个部落最有钱的人啊。然后呢，他就看到其他他其他的这一些部落的人呢，他们也种很多菜也是都没有钱去买那个肥料来灌溉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古弟兄他真的很有爱心，他就觉得为了让他们赶快有钱可以去买食物来吃他就说把他们的青菜全都买下来，6000棵的高丽菜全部都买下来。好，然后呢，他买下来以后呢，神就好奇妙，就开始变成订单，哇，一大堆，一直来，一直来，这样。那结果呢？这个古弟兄跟整个部落，他们都发现，真的要依靠神，不要再依靠自己，要顺服神过于一切。所以他们整个部落都开始读经祷告，好好的依靠神，这样。好，那你看神就是这么奇妙，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随时会有动荡，你没有什么是可靠的，只有神最可靠。而你怎么靠神呢？就是绝对的遵守他的命令。你看， 神他要祝福我们，但是有条件的，因为他做事是有法则的。那他的法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极穷之间，你要献上；你在没有极穷当中，你要给出去。那这样子呢，你就脱离了贫穷的重恶，这是神给的律。所以在他那样子的情况下，我就想到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顺服神，不行啊，他如果跟神一直争来争去，说神啊，我这次借一万块我要还的，我不还我真的会惨啊，哦，他可以跟神一直争来争去，对不对？神也不会勉强我们，然后他就继续的在那劳苦愁烦，就继续再去借钱还钱，借钱还钱，他永远还不完的，是不是？可是遵守神的命令，特别是在不容易遵守的时候，你愿意遵守，好，那个就是神要祝福你的源头。弟兄姊妹，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神的，神需不需要你的六千块？那六千块是台币，不是美金了，但是对这个古弟兄而言却是非常重要，是他的救命钱，是他借来的。但是呢，就在他这样里面，你愿意降服于神的权柄，还是我要把握住这个来做我必须要做的，我那么重要，我看为重要的，还是神的话重要，就是在乎这个。好，那当我们降服于他这样子的顺服他的话语，照着他的命令去做的时候，好多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重轭就会一个一个的脱落，一个一个脱落。这就是神祝福我们的方法。那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神的百姓不应该是贫穷的。如果你贫穷，你一定要仰望神，我在什么地方没有遵守你的命令。好啊，特别是十一奉献方面，好，还有神要我们多多的去施舍给出去，好，在这一些方面，十分之一只是最基本的，其他在十分之一以外，我们只是管家，要怎么样的尊神的名为圣，神感动我什么，我就要怎么样给出去，借着这样是真实的来遵从他，那你就发现神的治理就会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意上，在你家庭的经济财富的需要上，在你教会的经济财富需要上。好，在这一点上，我信主已经快40年了，我一直经历神的奇妙，从我信主，我就是这样一直顺服神，这样哈。从学生时代我就开始十分之一，后来超十分之一，哈。我那时候是很没钱的，哈，这样哈。那可是我要自己赚钱来养活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哈。那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我说，你信耶稣不要吃我们佛教的饭。好，这样好，那所以我就祷告主给我个家教啊，然后我就要用那个家教赚的钱来过自己一个月的生活。好，可是我仍然十分之一，而且建堂我还超十分之一，而且超很多，照着神感动我的，我这样，结果是我就一直经历神的丰富，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好，然后神把我的个性从一个本来很怎么讲，很小气的，哈，因为节省到变得很小气，哈，那这样子的，就是变得呢，我完全就说神啊，这个钱全部是你的，我都是等着神吩咐要给到哪里去，要做什么，就完全一点都不痛的给出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他的管家。我是他的管家，所以那个钱都不是我的。好，那当我们这样，你就发现你在幕后的日子，我知道幕后的日子，他们说很多人啊，哦，为经济很担忧，过清新生活的人最有福了，因为这位阿巴父是最可靠的，最可靠的。好，好，那另外呢，神要我们哈，在这个。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十四节，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好，这里告诉我们哈，你看这里彼得说哈，他说你要顺服在上的君王，哈，还有呢，君王所派的这个臣宰，哈，那还有呢，在好十七节，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好，你知道彼得当时的君王是什么样的君王？很残暴的，很残暴的君王。好，彼得当时的君王是怎么样？杀掉雅各，然后看到百姓很喜欢，就要再抓彼得进来，是这样的君王。可是彼得跟他讲说什么呢？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在上的君王，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好，而且他不止这样讲，他还说不止顺服哦，他说要尊敬君王。好，这个尊敬的意思哈，就是指哈，你要怀着敬意和顺从，好，来负起你应尽的责任。好，这个就是彼得所说的，好，他要我们去顺服这个君王。好，哇，这个我们会觉得说，你看看初代教会哈，他们其实是被君王逼迫的。被君王逼迫的，而且常常基督徒被杀害，而且是很残酷的被杀害。但是呢，圣灵感动彼得教导百姓，基督徒要顺服君王，而且要尊敬君王，要带着尊崇敬畏的心去尊敬他。所以难怪初代教会神的国、神的能力、神迹奇事一直的浇灌在他们的身上，知道吗？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顺服神的话语，甚至把命摆上都顺服着神所说的。好，在初代教会有那个在历史上有写着，有一个他不是基督徒，但他说他看到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是地上的百姓，但是他们看起来真的是过一个天上国民的生活。好，他们遵守着地上的一切的规定，然后呢，就说，而且不只是遵守顺服，他们的生命是过于这些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身上真的找不出，虽然当时有很多人很恨他们，但是实在说不出恨他们的缘由，知道吗？就是说，他们就是那样的发出光来，让在使徒行传讲说，众百姓都惧怕他们。他们有什么？他们身上有没有刀枪啊？好，就是好像神在他们身上是那么真实，在他们当中，神的同在、威严、荣耀，然后神借着他们所行出来的神迹奇事，叫整个百姓都惧怕。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所要说的。神在这个幕后的日子，他要他的百姓真实的尊他的名为圣。你会发现初代教会的百姓就是这样，他们整个的生活生命是活出一个尊崇神，活出神的尊荣，活出神的圣洁。好，那以至于神喜悦住在他们的中间，神的权柄能力就这样大大的施展出来。妮塔琼森他讲一句话，他说神的百姓好，如果懂得尊神的名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他说神自己会解决堕胎的问题。但是当神的百姓没有真实在过圣洁的生活，神的手就好像被绑住一样。为什么？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这个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好，然后第二节，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第四节，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好，那神是很在乎次序的。那神的国你看不见这个国，但是你会发现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他说地上所有有权柄的都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设立的。好，那我就想到那个像乌干达因为复兴临到他们的当中，他们因为整个国家来到非常的穷，然后战乱非常的可怕，然后呢那个基督徒都躲到丛林里面去祷告，因为那个阿敏总统非常的残忍哈，这样，然后他们都被人家逼迫，就躲到丛林去祷告，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真的就是求神来救他们，而且这个国家已经是到了这个艾滋病哈，艾滋病那个猖狂到一个地步哈，那个世界卫生署呢说他们再过那时候。就是说大概再过三年几年他们整个就要灭绝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艾滋病哈会长到已经现在已经是这么高的比率了哈，这样。那可是呢因着他们基督徒这样一直悔改，一直的跟神祷告哈，心都归向神了以后，神就开始赐下复兴。赐下复兴以后呢哈，那些基督徒呢真的不敢再过以前的生活，完全警醒的活在神面前，绝对的顺服神一切的命令，这样哈，所以他们就开始艾滋病一大堆都得医治了，那所以艾滋病他们降到6%还3%的那个比率。好，所以世界卫生署都吓了一跳，那没办法医的，可是他们一大堆的艾滋病都在这个聚会里面都得医治，一个一个得医治这样。好，那然后呢当他们这样以后，真的复兴临到了，好，基督徒归正尊神的名为圣，结果呢神就让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国会的这个议员啊，这些都是基督徒，一大堆都是基督徒。好，那我真的就想到我们在美国，我们很多美国很多基督徒没有尊神的名为圣，为什么？因为太泛自由了，唯我独尊，人本主义，我最重要，神算什么？可是你一问起来都是基督徒，都是名为基督徒，但是呢，但是是我是主，没有主的，因为是人最大，一切的都是以我为中心，我最大，一点都不敬畏神的，自由嘛，民主嘛，好，以至于呢，我们不尊他的名为圣。所以你就发现现在一直选出来的许多的这个官员都是非常泛自由的。所以在乎基督徒要什么？你要敬畏神，我就给你敬畏神的长官，你不敬畏神，那我就用这样的长官来管制你们，来辖管你们，那看你们觉得怎么样。那个结局带来的就是什么？你会发现像我们加州这个冬天，我就发现哇，简直像旱灾，下雨下得很少，知道吗？因为很泛自由，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顺服神，你看神可以使不可能有雨的地方，神可以自己来照管那个园子。好，我那个地方还没讲完呢，他青椒这样子，后来他就在青椒的走道开始种四季豆， 就种了四季豆，四季豆才一发芽，青椒就开始烂掉。他就问神说，神啊，青椒是你祝福的，为什么这样开始烂掉呢？为什么会让它烂掉？神就跟他讲说，青椒的价格会跌到谷底，所以我就让青椒烂掉，成为四季豆的肥料。结果你知道吗？四季豆一收成，收成的那一天，本来四季豆一箱400块，它收成的那一天一箱暴涨1200块。所以你看，神要祝福我们是不是太容易了？太容易了，你想都没有想过的恩典，想都没有想过的祝福，就是你要不要敬畏神，尊他的名为圣，遵从他的权柄，他的治理，他怎么感动我就怎么顺服，他怎么说我就怎么顺服。那我看见许许多多这个复兴的城市，复兴的国家，你会发现他们都是绝对的顺服神，然后神国的治理就是这么丰富。本来一条河都像死河了，就变成鱼都开始涌来了，鱼都涌来了。然后地都不长东西的，就开始长，哇，长出来都是很肥很肥很大的。弟兄姊妹，神命定基督徒，你应该是住在美地的教会，你应该是住在美地的。我们这是所以没有住在美地，是因为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好，那这里呢告诉我们，初代教会他要他们尊敬君王，顺服君王，他们真的就是这样顺服君王。那怎么可能啊？他逼迫我们，杀害我们，我们还尊敬他，顺服他。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神的全能就彰显在他们当中。虽然希律把他们，把这个雅各抓去杀了啦，又把彼得关监了，但是当神要审判的时候，只要一条虫就可以把他咬死了，是不是？神一要审判的时候，神可就说君王都在神的手中。这里讲到说，没有一个权柄不是他设立的，那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去顺服每一个神所设立的权柄。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媒体 都常常是在挑战权柄，反权柄，然后都是在谩骂这些总统啦，还有这些官员啦，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要跟着这样。好，你会发现仇敌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他一直挑起人的悖逆，挑起人的悖逆。像这个去年还是前年，在希腊，就是有一个年一个十几岁的孩年轻人，他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后来警察就追他，然后追他，他就逃，反正后来他就死掉了。就那死掉了呢，哇，就引起所有青年人青少年的暴动。那个暴动就怎么样呢？他们就用石头啦砸商店的玻璃啦，然后整排的街道的那个他们就是去烧那个警车，还有 bus， 那个 bus 他们就推掉 bus， 然后就烧，放火烧 bus， 然后包括你停在街道的车，全都玻璃被敲碎啦，然后就放火烧啊，这样子。那不只是一条街哦，一整个城市都这样，然后从这个城市再延到另外一个城市。你知道悖逆是会传染的，那种仇敌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常常要挑起人的那个血气，那个征战斗殴的那个血气，把我们的那个悖逆整个挑动出来。那只要有任何一个权柄，警察啦，或者什么做了，本来做了一个小事错误的，然后就会引起整个的暴动。结果是什么？ 整个城市都一塌糊涂啊，大家都受了这个灾殃啊，无妄之灾。好，那你会发现青年人特别容易被人家挑动这些。我们这个 Oakland 在这个今年还是去年也是发生 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警察，他说他是那个枪走火杀了个黑人，好，那然后他们就有人就说是种族歧视，好，这样然后就开始起来暴动，哦，暴动就开始也是砸车子啦，好，用石头丢伤打破商店啊，这样以至于呢人都不敢停车在那个 BART 的旁边，都不敢停车。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各个地方，台湾也是这样，对不对？一怎么样，就是大家就是要起来反啊，示威游行啊，然后就真的仇敌一直要借着挑起人的那个血气，好，那仇恨，好，为什么？因为当人这样子的时候，人就都落在魔鬼的手中。他就可以掳掠这些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留意，一定要留意，神要我们去顺服一切的制度。好，但是呢，媒体啦或者人都会用这种说，哦，我种族歧视啦，或者是不公平啦，欺负我们这个年轻的啦，然后或者用种族主义哈一直来挑动啦，哈，这样。那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要来复位，好，这个从来没有解决的。你会发现初代教会他们是借着顺服神，神自己的神就来掌管，因着他们顺服神的治理，神得着尊荣，神就来掌管，然后呢就是整个罗马帝国变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变成他们的国教了，是不是用推翻的？不是，是借着顺服神的，就是一直在顺服神祷告，遵从神。你相信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吗？你相信你在神的手中吗？你不是在人的手中。那这里讲到，如果你在神的手中，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接着他就讲到十八节，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做仆人哈，他说凡事要去顺服主人，而且 要怎么样的顺服？存敬畏的心去顺服。好，存敬畏的心去顺服。好，然后他说呢，而且呢，连那个乖僻的你也要顺服。那个乖僻就是什么？就是英文就是 harsh， 好，就是很严苛的，你也要顺服。可是现代的人不是这样，现代人不是这样。我技术高啊，主人你需要靠我的，好，然后我瞧不起这个老板啊，因为他不懂啊，好，我比较懂这个城市，我比较懂这个技术啊，好，那所以我们常常以我的学历我的专长为傲，但是神要他的百姓，你神在治理一个国家，他会使这个国家充满了和睦，充满了他的爱，平安要加增无穷，而且会有丰盛，会有喜乐，是借着什么？借着基督徒们都绝对的顺服他的治理，他所设立的这个规范，他所设立的秩序。好，那我听到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公司里面，好，怎么样的去顺服他的老板？好，老板给他评语，那个他刚开始好受伤哦，但是呢知道说要顺服老板，所以就把 老板给他的纠正的话就贴在前面、啊、办公室的这个墙上，然后就记住要改过、啊、要怎么样这样、啊、结果后来老板最喜欢他、啊、弟兄姊妹，顺服不会吃亏的，顺服不会吃亏的、啊、然后后来他就发现老板其实跟他讲哪里要改或什么，其实是为他好。他就发现说，哎，这个以前就觉得这个老板老是来巡视，来老是来看他的这个地方，他就觉得老是来监督我。可是后来他才明白，哈、哦，有一个这样的老板，他随时有问题都可以问他，而且呢，也随时有差错的地方，马上就可以找出来，是有保护的作用。这个叫做神设立权柄，是为了保护我们，遮盖我们。好，但是你说，可是老板就是要挑我的毛病啊，他对我就是很 harsh 啊，好、每次都没有给我好这个好日子过啊，让我压力很大。好，如果你顺服下来，然后来倚靠神，好，你就会发现神就会让你开始，他会给你有智慧，给你有恩典。给你有恩典，给你在老板眼前蒙恩。如果你常常觉得老板是欺压我，我很痛苦，你就一直活在很痛苦当中。所以神要我们顺服，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不需要活在苦毒的伤害里面，以至于活在神的平安，降服于神，神就开始可以赐下智慧恩宠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自己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是我那时候读经读到哥罗西书，好哦，那我们老板我就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哈，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24节，好，我就翻这几节给我们老板看，好，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顺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诚实敬畏主，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好，那这里呢？我就翻这个经文哈，然后念给我们老板听。好，我说。我就是照着这个在顺服你，好，然后呢，我做什么都是像给神做的，好，所以我们的老板他很尊敬我，好，那他让我夏令会、冬令会，每一年有两个礼拜休假，让我去参加夏令会跟冬令会，好，这样，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照着神的话去活。神就会借着你在那里发出光来。好，那我们再看在这里哈，神说什么？神说你顺服老板哈，你顺服老板，其实你会从主那里得着赏赐的，你会从主那里得赏赐。好，所以老板有时对你要求是你觉得哎呦很过分啊或什么，可是你就说主啊，我照着你的话我去顺服他，你要给我恩典，给我智慧来做。好，那神真的会让你从主那里得着赏赐，不但是天上的赏赐，神会给你智慧，神会给你他自己的同在特别丰富，然后呢你也会得到地上的赏赐。真的，老板就是在这个时代，他真的看见，哇，我最喜欢雇基督徒了。可是我真的有听到有的老板他说，我最不喜欢雇基督徒。好，基督徒投机取巧，好，然后不殷勤不努力，好，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所以基督徒们，你真的。你要照着神的话去活出尊神的名为圣，好，借着这个你才会你就会开始一直经历美地，会开始经历美地的丰富，你也就不用担心会不会被裁员啊或什么，因为你说神啊， 我认定了，我顺服你，你一定让我是活在美地当中的。那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见神对每一样都有规范哈，像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好，这里说要凡事听从父母，凡事，除非父母要你做跟真理相违背的，例如父母要你去拜偶像，好，那父母要你去嫁给一个非基督徒，好，那你可以不去顺从，父母叫你停止聚会，好，你可以不需要顺从，但是其他，因为神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嘛，好，所以你其他你都要这样去听从父母。还有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节非常重要，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哇，这是神应许你，应许你，你一定会得福的，好，而且呢，应许你会在世长寿。好，他说什么？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不但是孝顺他，而且要恭敬他。那你有发现，在这个世代是一个这个不顾亲情的世代，在这个世代是一个这个爱心冷淡的世代，但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留意的去孝敬父母，你就发现你会发出光来，而且神应许你。你说哎，可是就说你神应许你，但是你要跟神说，你说神啊，我照着你的话我这样孝敬父母，那你一定要祝福我，你也要让我再次长寿。好，我真的看见那些真的很孝敬父母的，神真的很祝福他，很祝福他。好，那赵庸基牧师他说他每天是非常的忙，非常的忙，但是他还是很孝敬他的父母。好，那他说他去那个外面宣教回来，好，他就要先去看他爸爸。那就是他去孝，他要孝敬父母，因为他说神说的，你孝敬父母，你就得福，你就在世长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对神的话语认真，特别是现在的青年人。现在青年人常常嫌他的父母笨 ，stupid， 哈，然后这个神真的很不喜悦。现在这个风气，神真的很不喜悦。圣经里面讲说咒骂父母的要这样，石头可以把他打死，这圣经里面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要真实的去孝敬父母。如果你的父母在你小时候成长过程实在没有尽到他做父母的责任，让你受伤，好，让你带给你有很多的痛苦，你一定要从心里真实的饶恕，然后开始去孝敬他，你会发现神好喜悦，神巴不得把好多的福加在你的身上。但是那个孝敬不是一个表面的，是真实孝，而且尊敬他。好，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关夫妻的，我想夫妻的，因为很这个我们。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已经讲了，好，就是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好像他说二十四节哈，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好，凡事顺服丈夫，这个有很多妻子就是很受不了哈。昨天我还接到一条，昨天有一个人给我一张纸条哈，我就想我就在这里回答。他说，我的丈夫哈是一直在赌博哈。他说我怎么有办法饶恕一个一直在赌博的丈夫？哈。一直在赌博，你当然要饶恕他。 啊，因为你觉得赌博是最大的罪吗？你觉得赌博是最大的罪吗？你一定犯的比他更大的罪，耶稣都饶恕你了。耶稣都饶恕你了，为什么你不能饶恕丈夫？当然他赌博会把你们家的钱都赌光了，让你很大的痛苦，没有安全感。我们教会就有一位姊妹是这样，她的先生就是这样，一直去赌，一直去赌，这样结果后来呢， 这位姊妹也是很气啊，骂他啦，然后把他赶出去，把门关起来都没有用。后来是神开始告诉这个姊妹，教她说，她就说你要去爱她，去尊敬她，还煮宵夜给她吃，好，这样好。哇，她丈夫就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怎么妻子现在对她这么好？好，但她渐渐的就比较没有去赌。然后有一次，她来我们教会，好，那时候她丈夫没有信主。才第一次进到教会，就在敬拜的时候，他的毒瘾就离开了，他就好了。好，也就是说，如果你妻子先顺服丈夫，那神，因为神最重要是他在乎他的属性要成型在你的身上，就是有柔和谦卑的属性，有一个顺服的属性。整个的环境都是为了要塑造他的属性在你的身上。那你这方面学了，愿意这样，真的做了，神真的这方面顺服的属性在你身上，神就会改变你的丈夫，而且可以突然间就改变。我们还有一个姊妹，她跟她的先生就是常常吵架嘛，哈，因为他自己从小就从父母被拒绝嘛，哈，所以他有那个拒绝的根，很没有安全感啊，然后反正就常常跟先生吵架这样哈。那后来呢，他来参加我们的伊万，哈，就是那个这个展开生命蓝图的一个营会。那在伊万里面呢，哈，他就跟神说，神啊，我连看得见的父母我都没有得着他们的爱，好，他们都不爱我了，我怎么有办法就说相信你这位看不见的神是爱我的呢？好，我感受不到啊。好，后来神就跟他讲说，因为你父母没有这样爱你，所以你有一个孤儿的灵，所以你老是感受不到我对你的爱，但是我要透过你的先生，好，来彰显我对你的爱。他在想说，怎么可能？我先生，好，这个老是跟我吵架的人，神，我怎么可能从他身上去得着你的爱？他说，我要，因为你的先生是你的权柄，好，我要透过他，透过你的上头的权柄来把我的爱流到你的身上，这样。好，他就觉得说，哦，那不是太可怕吗？哈，这不可能的事。结果呢，好奇妙，我们那个课程刚好孤儿的灵上完，然后我们有那个有为他们祷告，哈，有祷告，就是先知性的祷告。哎，就有一个同工为他祷告，就发预言，就告诉他，就说，先生是你旁边的一棵树，是要让你倚靠的，不是要让你修剪的。好，然后呢，你要放手，你要把你的先生放手，让我来做。好，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先生是你旁边的一棵大树，是来保护你，是让你依靠的。这样，哇，他就真的是没话讲。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当中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他盼望做妻子的一定要明白，先生，神设立先生是你的权柄，是你的头，不是让你去修剪的。而你的先生，神会管理他，会治理他，可是必须你先顺服下来。 你说我没有办法顺服他，他每一样都很不合理，每一样都不如我啊。好，如果他每一样都很合理，都比你能干，比你好，很合理，那个就不叫顺服了。那就不需要每个人都会顺服比较合理的嘛，那就不叫顺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他说你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好，你们要彼此顺服哈，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就是说你顺服先生，不是因为他很合理，不是因为他比我聪明，他做事都比我做的选择做的比较对，好，所以我顺服他，不是。是因为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是因为神这样设立，我是服神，然后我就相信神会坐在他身上，是这样子的。那有一位妻子，她很聪明，她是个博士，她非常聪明，功课非常好，这样子哈。然后她本来有一段时间跟她先生哈，因为这个跟她先生等于就是说两个就是结婚以后就是常常吵架，常常吵架，两个都是基督徒哦，好，在另外一个城。另外一周，然后就说个性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就一直吵，一直吵，这样哈。那后来呢，先生就搬到另外一个州去，哈，去那里找工作。然后这个妻子呢，就变成自己要，就两个没有离婚，可是他像单亲一样，他需要养孩子这样，然后自己又要全时间上班，所以里面就很苦很苦，很多的怨这样哈。那后来他的姐姐就把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寄给他听，然后他就开始听，就开始赞美，开始等候神哈，就这样好。那然后他又来参加我们的冬令会，然后神的同在就这样大大的临到他好。那然后他神就感动他要打电话给先生，好，他实在不愿意，因为他们已经很多年很多年都没有联络了，而且里面其实以前是很恨先生的，但是已经饶恕了呢。后来神感动他，他就顺服了打过去。那么多年没联络，居然那一次他先生居然去，从来他不会去接那个号码的，好，就居然他去接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对话，哈。然后后来，反正后来呢，神就让他们两个和好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我很 long story 哈，很长的故事我不讲了哈。但是我是讲到说，这个姊妹呢，是一直向着神归正，她整个人尊神为大，尊他的名为圣，这样的绝对顺服，然后。这个不可能的事情，神使这个夫妻又和好，好，经过那么多年，好，和好了以后，然后变成住在一起，神也顺感动他，这个妻子愿意再搬到先生的那一周去跟他住在一起。他说住在一起以后呢，他就很留意，好，每一次呢，好像两个意见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哈。他就赶快去那个外面去走，一直去赞美神，赞美神哈。然后就神啊，谢谢你赐给我一个最有智慧的先生哈。我相信你，你给他所做的决定都是最好、最对的、最对对的。好，那以前他都觉得我的决定是最对的，他做的决定都是不好的这样。可是他就是现在，例如说。各种事都会吵架嘛，哈，买房子要买这种的还是那一种的，哈，那每让这个区还那个区，每一样都可以吵架的。可是呢，他就是服下来，就是先生有这个看法啊，他有这个看法，然后他就不说了，就赶快去赞美赞美哈，然后为先生所做的决定感谢主哈，我相信都是最好的决定哈，这样感谢主，然后他就回来，就很甘心乐意的顺服先生，这样就。他愿意这样以后，事后他发现神真的保守带领，让先生所做的决定都是事后他发现真的是最好的。 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好，特别做妻子的，我今天要先跟单身的姊妹讲，如果你不想学顺服先生的功课，你就宁可不要结婚。好，因为神的律法已经规定了嘛，神已经告诉你嘛，你就是要这样的去顺从嘛。好，除非先生要你做的是跟真理相违背的，要你说谎啊，这种跟真理相违背，你不需要顺服，其他你都要顺服。好，你如果因为你一个不顺服的妻子，常常带来这个家的吵闹不休，然后又给儿女没有好的榜样，好，儿女也会变成一个很悖逆不顺服的，因为他没有顺服的榜样。如果儿女看见，哎呦，我妈妈都好听我爸爸的话，好，然后很恭敬他，哎，这个儿女也学会顺服，也学会恭敬权柄，权柄的代表。好，那弟兄姊妹，神要你这样顺服，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会让你更蒙爱，更幸福。但是，除非先生会动手脚打你，你不需要还一直待在家里顺服。好，因为那个打会打习惯，好，会打出命来，你就这个是不允许的，好，这个你可以离开，好，但是其他我们要一直借着顺服，借着爱，好这样。那但是我要再说，顺服有很多人是顺，但是里面不服。如果你不服，你一定会内伤，好。你里面会积压很多的怨气，那个怨气有一天会火山爆发，好，会那个杀伤力更大。好，神要的不是这样，神要的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好像顺服主。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有讲的顺服，都是叫你顺服主人，主人好像在顺服基督，好，顺服丈夫好像在顺服主，好，神说的都是因着神，你服神，你服神，神会给你撑腰的，你知道，我们的神舍不得你受一点伤害。如果他现在还让你有一些丈夫让你很不容易，是神要把一个顺服的性格塑造在这个心腹的身上，以至于可以跟这位羔羊匹配，目的是这样。你一定要知道神美善的心意。好，那好不好，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好，你两个一起祷告好不好，就是有关顺服这个国家的，好，这些神所设立的官长，好，还有顺服这个丈夫，顺服父母，孝敬父母，好，还有顺服你的老板，有这些方面，好，你觉得你在哪方面你实在还没有去做到，你现在愿意，你可以开始祷告，跟神说，主，我愿意这样，你给我恩典，我真的要顺服他，像在顺服你一样，我要服你的权柄，好不好？两个有一点这样祷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好，谢谢。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那个依从呢，英文就是 obey。好，那然后他说，且要顺服。所以顺服呢，它就是 submissive， 就是降服的意思。好，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外面的行为要去依从，好，这些属灵的。这个权柄啊，无论是你的牧师、传道人，你的这个辅导小组长哈、啊，去 obey， 去依从引导你们的去做。然后他说你啊，而且你要 submissive， 你要降服哈、啊，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好，那他说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哈，神他的国度是有秩序的。那如果我们顺服神，还有顺服他所委托的他所委任的权柄，你就是在顺服他，你就是在顺服神。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不止外面照着他说的去做，你里面要真实降服，就像在降服神一样。好，举例说，我们看一下哈拿，好，在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拿呢，好，你看哈拿，他这个心里很苦，好，来到神的这个殿，他要祷告，好，结果他在那祷告呢，结果那个以利说什么呢？啊，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啊？好，那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哇，你如果很苦，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然后你属灵的这个权柄这样误解你，而且误解冤枉，而且定你的罪，你会怎么样？哇，我受苦，我伤害太深了，我一定要换教会了。对不对？这昏庸的牧师，对不对？好，这不懂我在跟神交通，在祷告，好，还说我喝醉，喝到几时？要醉到几时？好，这样的权柄，这样的牧者，我怎么有办法顺服他？好，可是你看这个哈拿他怎么样？啊，哈拿他怎么样？他说，十六节哈，他说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好，他说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好，那以利就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好，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然后哈拿怎么样呢？哈拿说，他们说我才不需要你的祝福了。好，没有分辨诸灵的恩赐。然后你看哈拿他怎么说？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好，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好。”那你看哈拿对以利的尊敬，好，对以利的尊敬，而且呢，在十五节哈，以利说你不应该喝酒。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什么？主啊，主啊，不是这样。哈拿对以利的尊敬，主啊，卑女，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好，也就是说，那结果你看看，哈拿这样的尊敬这个属灵的权柄，结果呢，以利为他的祝福，他有没有得着？他得着了。所以在昏庸的牧者为你祝福祷告，神还是会成就的。你知道吗？顺服权柄不是这个权柄是不是个完全人，而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你知道神设立的权柄，就好像这个在地上，好，你设立警察，警察他就站在街道上，他叫你车，他这样手一比，你车就要停。为什么？因为他有权柄，是国家赋予他的权柄。如果你不停，你还赶快掉头就开车走了，怎么样？整个就会来追你，对不对？好，那神设立权柄就是这样，不在乎说我认识这个警察，他是我邻居啊，常常喝醉酒啊，不，就是说权柄，很多人他不服他教会的属灵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属灵权柄并不属灵。好，这个属灵的权柄呢，你看家里鸡犬不宁，好，夫妻常吵架，儿女也不顺服，好，好，那然后呢，还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呢，好，他这个学历也没有我高，好，然后呢，他这个 做的决策常常是错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服他，然后讲道 也常常都不知道讲什么，圣经也没有我熟，所以你没有办法顺服他。可是神是怎么说？神设立的权柄，他说乖僻的你也要顺服。好，那顺服权柄是顺服神，是顺服这位设立权柄的这一位，而不是这个权柄值不值得你顺服。你看哈拿顺服以利，撒母耳顺服以利，所以神多么祝福哈拿，让哈拿生出一个可以转化世代的儿子。撒母耳这么小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以利都听不见，但是撒母耳还以利一叫就马上去，对不对？半夜他以为以利叫他，他就是马上去，马上去，那么尊敬这一个属灵的神所设立的权柄。即使他已经眼目昏花了，即使他自己儿子也没教好，家里都没有见证儿子这个样子，撒母耳完全的顺服。撒母耳住在殿中， 他最清楚他们的家里，对不对？这个儿子简直不孝子啊，这样比不信的人都还糟。但是撒母耳就这样遵从他，顺服他。所以一个会顺服权柄的人，神就敢把权柄赐给他，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顺服神所设立的属灵的权柄，神设立属灵权柄是为了保护我们，是为了建造我们。那你说哪有，我的牧者根本没有建造我们啊，我也不觉得有他保护。那个保护是一个邻里的保护，是一个遮盖。你如果没有顺服权柄，你就像一个流浪汉在外面。你虽然也来教会聚会，但是你基本上你的头上是没遮盖的。有一本书叫做《活在遮盖下》，活在遮盖之下。啊，卖完了。好，那这一本非常好，所以我是在特会之前看到，我十一月看到这一本，然后我就请我们 的书房的那个负责人订，好，结果已经来不及订，他们 是空运提来的，好，提了50本来都卖完了，好，那个活在遮盖之下，我真的劝弟兄怎么样去看哈，这个牧师哈，他说。他的一个见证我非常受感动哈，他说他是去一个很大的教会做青少年牧师，然后呢他就是去先飞飞机去 Louisiana 去学了一个好大的青少年的事工哈，他们那个聚会有1500个青少年聚会哈，这样。那他就学了，他们的4个牧师都说他们成功之道就是因为他们有细胞小组，好，所以他就学了这个就回来，好，家庭细胞小组，好，他就回来，然后呢他就要开始做，好，那做呢他也跟他的主任牧师讲，主任牧师就说你放手去做，好，然后他就仰望神，那神也教他怎么做，好，神也教他怎么做，好，然后他就先训练领袖，神还跟他讲说你先训练24个领袖，好，然后训练出这24个领袖，然后以后他们就会开始在各学这个就开始礼拜五有这个 party， 就是可以每一个学生都去邀他的学校的同学来参加礼拜五的 party， 好，那 party 就是一个家庭细胞小组，好，然后在那里呢吃啦哈啊等等，然后就开始带他们查经，然后再把他带到教会来，这样哈，那然后他说这个他们就预备了8个月，所以在3个礼拜他们就要开始做了，开始有这个 party 开始了哈。结果呢就在一个牧师，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牧师的会议，好，主任牧师就对着这11个副牧师讲说，圣灵告诉我说哈，我们教会不会有家庭细胞小组，好，这不是我们教会的方向， 好，所以呢，你们所有有家庭小组的呢，都全部要取消。好，那他就这样跟他们讲。那这个牧师就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呢？哈，这一定不包括青少年的这个事工哈。他就跟牧师讲说，你讲的一定是不包括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哈。他说，圣灵告诉我说，我们教会不会有家庭细胞小组。好，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几个月前才跟你讲了说要有。我们要做这个，你也告诉我放手去做啊！哈，那主任牧师又在跟他讲，圣灵告诉我说，我们教会不会有家庭细胞小组啊！哇，这个牧师就觉得很是受不了，他这个接下去会议他都听不进去，然后回家他就很生气啊！哈，这样很生气呢，然后他就觉得他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他错过神的旨意啦，我这个家庭细胞小组会把我们这个佛罗里达这个 Orlando 这个城市所有的学生都带来教会啊，我们将会有2500个学生在这个教堂啊，这是拯救灵魂非常重要的，怎么会这样呢？这个绝对不可能出于神。当他正在这样的时候，很生气这样的时候，忽然间神就跟他讲说，约翰，你在建立的事工是你的事工还是我的事工？他说，你的啊，我是建立你的事工啊。好，那神就说，不，你在建立你的事工。好，他说，没有，我在建立你的事工，我正准备要做这样这样。他就又跟神讲一遍，好像神都不知道这样。好，然后神说我把你带到这个教会来是要你去帮助这个主任牧师完成我托给这个主任牧师的任务，你要做他的手跟他的脚。好，那而就是说你要做他的手跟他的脚来帮助他。好，这样。那然后呢，他说，神说我只安排一个人来负责整个事工，我只安排一个人来负责整个事工，而我把你带来是让你来帮助这个人，帮助这个主任牧师去完成这个事工的。好，这样。那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约翰，你将来站在我的审判台前，好，你最重要在这一段时日你所要交代的是，你有没有忠心顺服的去帮助这一个人，这一个主任牧师。好，而不是你带了多少的青少年。神说，我不管你带了多少的青少年，但是呢，将来你在我的审判台前，你首先要负责任的就是你首先要接受审判的是，你对我设立在你上面的这个牧师，你有多忠心？你有多忠心？我要审判的是这个。好，那然后他就说，即使呢，你把整个 Orlando 所有的青少年都带来接受主了，但是呢，你对我设立在你上面的这个牧师呢？是不顺服也不忠心，这样。好，那神又继续跟他讲说，约翰，倘若你继续的固执己见，好，青少年会走一个方向，而这个教会会走另外一个方向，你就是在分裂教会，这样。好，那结果呢，这个神就是让他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教会分裂，这么多家庭分裂，就是因为 division 就是分裂的意思，而分裂那个底就是两个，他就说两个意向，因为有两个意向两个看法，好，所以就产生分裂，这样。哇，结果这个他这个牧师呢，就赶快打电话给他的主任牧师，说：“主任牧师，我打电话就是要来请求你的饶恕。好，我对你的权柄呢，一直心存悖逆。好，我的罪恶深重，请你饶恕我。 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会立即的取消这个家庭细胞小组，我会立即 的取消我们这一切的这个计划，这样好。然后他这个主任牧师就饶恕他了嘛，饶恕他了，结果他一挂断电话以后，哇，圣灵就又跟他讲说，那你这个周末你要怎么去跟你的24个领袖交代，这样。然后呢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看到他呢走进他们的青少年的那个聚会，很沮丧的说，你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们绝对猜不到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事啊，什么事啊，他就说这个主任牧师呢就说，你们知道我们花了那么多个月来做的这一切，但是主任牧师这一次开会呢就取消了，把这个家庭细胞小组呢就是取消了，这样所以我们以后礼拜五也不会有这个 party 了，这样。那然后呢所有的这些领袖24个领袖这些同工就很沮丧，然后对主任牧师就很不满，就大家都说我们呢都是他的牺牲品，这样都是这个主任牧师的牺牲品，这样。那然后呢圣灵就先弄这个意象给他看，然后呢圣灵就跟他讲说，你准备这样做吗？你准备这样做吗？他就说哦，不好。所以圣灵很细腻，都知道他会怎么做，在你的。所以我为什么说你顺你一定要服，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是外面去依从那个引导你的，但是你也要里面去 submissive去降服他所做的，否则你借着你的沮丧，你就会带给青少年很沮丧，然后对牧师很不满，主任牧师很不满。所以这个教会，即使这个教会其实里面就会开始分裂，心里面会开始分裂，自终会分裂，这样。所以神很有智慧。好，那结果呢？这个牧师，这主任牧师约翰他就说，哦，不我不会这样做。所以到了礼拜六呢，哇，他就一副很兴奋的，然后呢带着微笑，然后很兴奋的，很热情的就跟大家讲说，各位，我告诉你们一个大好消息。然后他们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真的实在很感谢主，保守我们不至于建造出并非出于神的事工，这样。然后呢就在这个礼拜呢，我们的主任牧师呢在这个同工会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为这个教会所定的方向呢不是家庭小组，所以呢我们就当机立断的就把这个 party 取消了。然后大家就说，哦，好啊，感谢主，我们没有走错方向啊，然后大家就说，哦，就这样办了，这样子。那结果呢，他说一直到现在这24个领袖都成为全时间的在服侍主，也就是说这些事都建造他们。如果他当时是带着一个沮丧不服，然后去告诉这一些青年人，这24个领袖都会被他玷污，你知道吗？这24个领袖都会开始对权柄不服，然后里面就会受伤沮丧，然后觉得是你害了我们，然后我们白辛苦了，白辛苦了，然后你就这么伟大，你一句话我们就辛苦那么久都没了，就把我们取消了，我们成为牺牲品。然后他们里面会愤恨不平苦读，你想这24个人神还有没有办法用他们？不可能，神不可能用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牧师，他就是他自己，他说神这样子的，后来神让他明白，就是说其实他在做这个八个月的过程，一开始其实神都在带领他，所以他也可以说 我是很清楚神的旨意的，因为是圣灵引导我的。好，那你主任牧师，你的引导很可能是错的，你的领受圣灵跟你说有可能是错的嘛，对不对？好，而且怎么头脑想都是觉得这个拯救这么多灵魂多重要，多好的计划，人家别州都已经做起来了。好，但是他明白神让他知道，神就告诉他，就说我就是在试验你，就说你觉得是我在带领你，对不对？我刚开始是我在带领你，但是呢，我后来我就是要试验你说，你有没有办法去服在我设立的权柄底下。如果你能够服在我所设立的权柄底下，那我知道这一生我怎么带领你，你都会服，我就敢把我的权柄更多的加在你的身上。这就是神所做的，神常常试验我们。撒母耳是一个那么顺服的，所以他也带领整个百姓以色列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权柄。所以呢，以色列他们整个就开始有复兴，因为顺服神的话语，然后仇敌就变成不能来攻打他们，否则他们以前是怕仇敌怕得不得了。人不顺服神的治理，神就允许让仇敌来治理他们。当他们顺服神的治理的时候，顺服神，绝对顺服神，听从神，他们就四境平安。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如果你发现你怎么动不动家里又发生这个事，动不动又那件事，动不动又那件事，你一定要问神，我是不是哪里不顺服你。可能你觉得说，哎，我没有顺服神啊，我家里也还好啊。但是你不知道，其实不是外面发生的事，你里面的灵已经一直在枯干了，已经一直在灵里，已经一直在这个呆滞了，你跟神已经一直在远离了。我们常常觉得犯罪，吸毒啦，哈，这个杀人呐，哈，什么这个淫乱呐，我们才叫做犯罪。圣经里面讲的不顺服神是最大的罪。圣经里面讲的在乎的就是你有没有顺服他，因为神对我们有非常美的旨意跟计划。如果我们借着顺服他，神的国就会大大降临。所以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说，愿人都，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崇你，真的是尊崇你的权柄，尊重你的权柄。那他说，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就会大大的降临。你看看初代教会，他们多么的顺服神，以及顺服神所设立的，好，顺服神所设立的，无论是外邦人的君王，好，还或者是这些臣宰，好，然后呢，还有这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这些权柄，好，那以至于呢，就是神就大大的临到他们的身上，好，那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就是蒙了大恩，然后呢，神的道就日渐兴旺，而且他们都蒙大恩，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你会发现为什么教会那么软弱，没有力量啊？因为神的百姓没有顺服神的治理。神怎么治理？神每个阶层每个环境都有设立他的委任的权柄 的代表，我们没有去顺服他。我们常常觉得合理的我就顺服，不合理我就不顺服。我昨天讲到我们那一位姊妹， 她家里重男轻女，好，然后还有讲负面的话，父母一直讲负面，她很多伤害，好，她2000年就已经来我们教会了，但是他都在小家里面有听内在生活，但是他说他常常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有时听了他愿意操练就操练，但是有时他不想操练就不操练，好，就是这样。 所以他说他根本2000年就这样就来了，一直到2006年家里发生很大的事故，好，那到一个就是他都需要离开这个地方，他必须他就是婚姻面临很大的要分离了，所以他想离就要离开教会了。他的小家长告诉他说：“你不要离开，你无论如何先来参加夏令会玩，你要走再走。”这样就在夏令会里面，我那时候讲一句话，就讲说，在一条我们属天的道路，就是在一条窄路输送带。这个窄路输送带里面，神是在制作活石。好，如果你不愿意让神制作成为活石，你就成为天国的这条道路上成为绊脚石。你就会绊倒别人。哇，他一听了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成为绊脚石绊倒别人的？好，主啊，我要做活石。所以他那一天他里面就跟神说，神啊，以后讲台怎么说我绝对就要怎么去听从，讲台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他从那一天开始，他真的非常认真，那个内在生活一套一套，谦卑顺服等候神，每一样他就很认真的去做，他去做了才发现自己的体质那么弱，自己体质是那么弱，可是他就继续的一直照着这样去做，然后去竭力来参加聚会，让聚会神的同在这样子的一直来充满他，然后神来用他的爱浇灌他，神也光照他，他开始操练内在生活，更多的悔改自己的不对的思想不对的反应，然后谦卑下来，这样顺服下来，就这样子他现在夫妻关系建立起来，女儿也都开始建立起来，整个家和好起来，而且他整个人得医治，他整个得医治，他现在变得是很喜乐。本来是一个觉得自己没价值的，很讨厌自己的，现在很喜欢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本来很自卑感的，现在觉得自己非常尊贵。那变得很有信心，而且知道自己的尊贵，然后对阿巴父，他真的知道他是在阿巴父眼前是公主，所以他连去复扣他都不用占位置，他知道没有公主王子去吃饭是没有位置的，这么大的信心呢。好，每次开车就知道到了那个地方，神一定会为他预备一个很好的位置，他有这样信心，神真的就为他预备。哇，真的是神可以把一个体质这么弱的可以改变成这么有信心，大有信心。好，那为什么才3年呢？才3年，就是你不在乎你听了多少道，而在乎你是不是听了真的降服于神去做，而不是我合理的我才听，不合理的我就不听。那现在有好多这个在神的家中有很多游民啊，游走于各教会，你知道吗？因为到了这个教会也不服这个教会的属灵的权柄，到了那个教会也觉得这个教会属灵权柄也还好啦，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就这样的游民啊，你知道吗？你是游民，你就没有遮盖。你想想看，刮风下雨，你是一个没有遮盖，你活在一个没有遮盖的房子里，多可怕，多么可怜。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属灵的家，不要做游民，服在神所设立的权柄底下，去爱他，去帮助他。如果你觉得你教会的牧师啊讲道都没供应，那你就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祷告。你越礼拜 一个礼拜为他祝福祷告，你就发现你礼拜天就会发现，哎，那个道都在对你讲，是这样。这位牧师他说，他对于神本来让他去做另外一个牧师的行政秘书，哦，他也是觉得这个牧师都常常做的决策都是错的啦，都不太有智慧啦，这样。忽然间神就跟他讲，神说，如果你都只要借着祷告 人只要借着祷告就都可以明白我的旨意，那我何必还需要设立权柄？我设立权柄就是要借着它去执行我的心意。好，那你老是觉得你的权柄所做的决策都是没智慧的，都不太对。好，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要他去做这样的决策？后来他发现真的他牧师所做的决策都是对的。他说是我的骄傲，我以为他做的这个决策不智慧，太愚蠢。好，那就是神给他很多的光照，所以他写了这一本书《活在遮盖之下》。哦，我觉得真的非常好。他本来跟太太之间也是哇，也是吵得很厉害的。好，可是后来他们开始明白权柄，开始照着神的话而活。然后他的孩子在学校也是这样子，好，也是觉得老师怎么处处别人说话，他就转身就骂我。好，然后就说老师好像每次都对我特别的找我的错，根本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犯错，他就这样。好，那他就问他的儿子说，那老师这样指责纠正你的时候你怎么样？我说我就跟他讲，刚刚不是我说话，是他们两个说话。好，那他就把自己的见证告诉这个孩子。他说孩子你可以自己做决定，好，你可以为你自己去辩论去防卫，然后呢你也可因为你自己防卫嘛，你都老是为自己辩解嘛，神就不会来为你辩解。好，那如果你要让神辩解，你就不要这样去辩解。那你愿不愿意去跟你的老师道歉，说你在这样纠正我的时候呢，我没有敬重你，好，我都这样回嘴。好，他就这样跟他儿子说，好，我喜欢让神来为我辩护。好，然后他的儿子隔天就去跟老师说，老师对不起，我都没有尊重你，好，你在纠正我的时候我都还跟你回嘴，我请求你的饶恕。好，他儿子这样跟那个老师讲了以后，下个礼拜他的儿子老师他的儿子得了荣誉学生奖，下个礼拜，然后那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的儿子得了这个从这个老师颁发给他，好，颁发给他这个就是最高的一个这个荣誉学生奖，而且从此他老师没有再说他哪里的不对。也就是说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他怎么权柄老是找我扎，老是对我这样，有时候是因为我对他的态度，我的反应常常很不恭敬他，所以使那个权柄他被冒犯。可是我们越顺服，你就被越蒙爱。好，那当然我们做权柄的代表，我们要留意，我刚刚讲的是对一般弟兄姊妹讲，但是如果我们是做权柄的代表，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一定不要要求别人要这样的尊敬我对待我。好，而是我们要更做个仆人，去爱他们，去服侍他们。我们越这样，神就越会把他的权柄交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两方面不同要学习的，因为耶稣先做的榜样，他来是先这样做仆人去服侍。好，但是耶稣要别人，要每一个要去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那如果这样，你就发现神他治理他的国度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秩序。如果我们都这样子，你会发现神的国会大大的降临，神的国会大大降临。你说啊，我惨了，我今天听了这个道，哎呦，我的牧师还有我的老板都很乖僻耶，哈，好，我跟你讲，你在神的手中，你在神的手中。如果神给你这样的 的老板，给你这样的牧者，神就是为了要把他的美丽的性情塑造在你的身上。你只要一直的顺服，一直的顺服，你会发现神会做极美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你会蒙很大的祝福。权柄，一个是正面来祝福你，一个是负面来祝福你的。就正面来祝福你，就是说你的这个权柄代表非常好哦，都建造你啊，喂养你啦，哈，好这样子，好，这个是会建造你。但是我也有认识，有的教会，他们这个他们的权柄呢是非常的专制，哈，然后又讲道都是随性讲的，所以他们常常都。有时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等等，然后又要人家绝对的听他的等等的，反正他们很多都叫苦连天，但是呢他们就在这样环境里面去学圣佛，去学圣佛。哇，我发现他们那一些同工真是一级棒，你知道吗？负面的权柄更会大大的祝福你。如果你真的降服Submissive， 你真的降服，你会发现神会更快速的把你制作成他美丽的心腹。好，神荣耀的同在会藏在你的身上。好，那我们一起，我希望你们听到这些，好，就说你是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说主啊。真的有一指示给我们，我们在圣诞节的这个期间来这个冬令会，好，领受这个信息。神啊，真的，我从今年开始，这神已经把这位一指示给我们，政权担在你的肩头上。神啊，你的政权要加增无穷，平安也加增无穷。好，所以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来顺服你，顺服你所委派的每一个权柄的代表。好，那神很喜悦我们有一个这样真实的顺服，真实的降服。好，你会蒙恩无尽，蒙恩无尽，真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不只是为着你，我是为着神的国。因为我就是一个负担，觉得神的百姓如果都真实这样来尊重神所设立的每一个权柄，神的家早就兴旺，早就大大的复兴。如果你去看那个 transformation， 那个转化，每一个地方的复兴都是因为他们开始绝对的顺服神，然后神赐下复兴以后，他们更是顺服神，那个复兴才有办法持久。你希不希望各样神无论在整个的环境，无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兴盛，只有一个转变的决定的人，就是你，你开始愿意顺服神一切所设立的。让我们一起这样来顺服，我觉得当我们这样来顺服，就是叫神的名得着尊崇，世人就会看见这群人是跟过耶稣的，好，那么不一样，他就是这么孝敬父母，他就是那样子的尊敬他的丈夫，好，儿女就是这么的顺从，好，然后呢，那个教会就是那么有秩序，这样彼此的相爱，好，权柄代表去服侍去爱下面的那么顺服。哦，你会发现仇敌没有地位，没有地位，没有缝隙可以进来，神的道会兴盛，神会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教会蒙大恩。好，然后我们的国家，我们都在整个社会不同的岗位，这样去顺服我们的主人，顺服我们的官长，不管他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去恭敬他。圣经说，当恭敬的你要恭敬他，当惧怕的你要该惧怕他。你这样去顺服神的话语，你会发现整个环境，整个社会会开始起来尊敬教会，尊敬基督徒，神的名会被高举，他的名会得着尊崇，世人也会来尊我们的神的名为圣。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